好，我们是成都八大处旗下的一档医美整形知识播客节目《整对了吗》。每期播客都会邀请我们的医生同事来聊一聊各类医美整形项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雷排坑的同时，对医美整形有一个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Hello， 大家好，用心做科普，变美不踩雷。这里是成都八大处首档医美科普直播，整对了吗？那今天呢，是我们整对了吗直播的第311期了。那本期直播的主题呢，是暑期加档双眼皮整前必看必看必看。那老哥姐在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医生。那今天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四川省美容整形协会眼整形修复救援联盟专家成员，主持参与国家省市级院校重点项目十项2020年度我们新养的公立名医，我们的侯点举侯老师，欢迎侯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也是我们非常幽默风趣的侯老师哈。那我们现在是六月份，那六月份呢是我们的暑期马上就到了，那不少的大学生以及就是准大学生呢，他们都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啊，自己想变美，想拥有一个双眼皮呀，这种小小的改变，诶，手术又不大，但是改变却不少。那别看双眼皮虽然是个小手术啊，但毕竟也是一个手术的项目，要是做不好呢，还是非常影响我们的美观的。那在做双眼皮之前呢，大家也会有非常多的疑问啊，比如说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形状，做多宽，手术过程痛不痛啊，那恢复期多久，什么时候能够消肿等等等等，什么时候效果恢复到最自然哈。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考虑到这些呢，我们在暑期之前呢，专门邀请到了我们的侯老师来给大家专门做一档关于双眼皮这方面的直播。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我今天呢，依旧作为大家这个课代表哈，先整理了网上大家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那我们先给大家回答一下。嗯，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双眼皮需要做哪些术前准备呢？
要做双眼皮啊，如果说尽可能的做好，少这个遗憾也好，或者是这个要效果好，尽可能在做手术之前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咱们一一的列开来。这个首先来讲，做手术之前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医院，有经验的医生，要和医生充分的去交流去沟通，那么根据你自身的条件以及你个人的愿望，你的诉求，医生会给你一些具体的建议。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做这个双眼皮手术呢，是这个有很多种方法，大概的分起来一个是切开的，一个是这种非切开的，像埋线呀，3.1点2点，然后微创啊，像这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条件来选择这个合适的方法。如果说你的这个眼皮比较松弛啊，尤其岁数大了，皮肤已经很松弛了，那么就要做切开的。比方说这个眼皮脂肪也多，还要切开去皮的同时呢，还要去点脂肪。如果说他的眼皮皮肤不松，脂肪也不多，也不厚，眼裂很长，那么像这种条件就做个埋线也好，微创也好，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说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不同的这个手术方法，这个首先搞清楚。第二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样，我做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的，这个呢 反正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诉求不一样，啊，要求也不一样。有人要开散性的，有人要平行性的，啊，有人要这个
欧式的，
对，欧式的啊，或者说要新月型的等等，反正是根据这个目前这种几种形状，这个每个人的诉求也不一样。
嗯，
那个至于说用什么形状，一个是要满足你个人的愿望，比方说你要个开散型的，我非得给你做平行性的，你不高兴那也不行，说尽可能的满足这个病人的诉求。但是呢，这个病人的诉求呢，也不能说他自己个想要什么就能做到什么，那个不一定，得根据你本身的这个条件啊。比方说你想要一个，你比方你本身的眼睛眼裂比较短小，又有内赘皮，那么你这种情况下你想要那种平行性的双眼皮很难做出来。
嗯，
如果说你的眼裂很长，眼睛很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能做出平行性来。所以说一个是刚才讲了，一个是尽可能满足这个每个求美者他个人的诉求，人家花了钱收了罪，他想要一个哪一个他自己一个喜欢的形状，那尽可能满足他。但是呢还得根据他个人的条件能不能做出来，只要能做出来尽可能满足他的形状，如果他的条件做不出他想希望要的形状，那就没办法了。嗯，这个是个形状的问题。
嗯，
还要沟通做能多宽的啊，有人喜欢宽双眼皮，像刚才讲可能少数还有欧式的啊，有人喜欢自然型的双眼皮，还甚至有人要很窄很窄的内双，也极少数的人啊，我做半天做一个内双一般人 也不要这样。
嗯，
那个做多宽合适呢，我个人就感觉就是也要根据你，首先根据你眼睛的这个
形状
大小啊，就眼力比较长，那么你适当的可以做宽一些。
嗯，
哎，他的眼力比较短小，那就双眼皮不能做宽了，啊，做个窄的，做个自然的。
嗯，
这个从他本身的这个条件来讲，还有一个跟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活习惯有关系啊，比方像你现在你这个主持人，演员什么歌星，他们需要上镜头面对镜头，那么像这种情况下这个双眼皮可以适当的稍微宽一点，因为你窄的话自然的话一上镜头就双眼皮就不显了。
嗯
啊，还有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啊，平常有些人他喜欢浓妆，
嗯，
那一化浓妆双眼皮宽一点就好看，如果双眼皮做的比较窄比较自然，一化妆双眼皮就没了。
嗯，
所以说做多宽去了跟他个人的条件有关系之外，跟他生活习惯啊也有关系，职业需要等等，就是要沟通这个宽窄。其他的就一些别人开不开内眼角啊外眼角啊，有没有肌力有问题啊，哎呀根据情况啊，有内眦赘皮的话那就要开一下这个内眼角啊，有的人想那个眼睛比较短小，他想要眼睛大一些长一些，适当的开一下外眼角，眼睛会显得更大一些，都可以的。嗯，这是和医生充分的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嗯，一旦沟通好了商量好了，那么其他的那个术前的准备呢也有很多。嗯，比方说你这个要避开月经期，尤其是女性的病人，
嗯，
那么你要做手术的话，来月经的时候不要做手术，
嗯，
啊，你比如今天做完手术，明天后天也要来月经了，那也不行，最好是月经期过了以后，过个几天再来做啊。女性的病人要避开月经期，嗯，岁数大了人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回来，哎，这些要把这个基础性的疾病，
嗯，
控制好。不要把血压控制好了，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
嗯，
啊，这是有一些基础病的，
嗯，
还有一个，比方说，还有一些像我这样的，有冠心病的，这个天天吃阿司匹林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像这些情况下，如果说你要做手术的话，这个活血化瘀的药，这个阿司匹林等等这样的药，要停用。啊，一般建议停十多天两星期停用再来做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还有一个手术当天，
嗯，
你不能化妆，你像你现在化妆那么好， 来的时候说人家没法消毒，还得卸妆，说人来之前手当天不要化妆，手前头一天晚上要休息好啊。有人那个头天晚上休息不好，或者还逛街啊喝酒啊，那到时候眼睛肿了，对，那就影响，对，第二天影响手术，影响判断，影响设计，影响操作。啊，就是这个，还要要准备一些手术以后用的东西，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做完手术以后都要冷敷，那么提前准备一些冰袋，啊，准备一些什么武警棉签啊、纱布啊、演员膏啊，来换药用的，准备好这些东西，你刚才问的这个术前都要准备的东西，反正大家就。讲了，想到了，现在想到了这么多，反正是
非常的详细。
对，
术中要注意，包括术后需要注意一点什么，何老师都想到了。
对对对，很多，反正仔细看一下很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做什么准备？刚才讲那个，再加一部分，就是说讲那个，还要在术前和大夫沟通的时候，还要了解一下手术风险。因为任何手术啊都有一定的风险。手术以后都有肿胀期，都有什么
恢复期，
对，恢复期，所以说在这点也要适当做一些功课，也要了解一下，别在这刚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一来换药啊，刚才一看眼睛肿的那要命，就以为是做坏了，就心情一下就不好了，那不行。手术做完以后双眼皮不论你用什么方法，第二天那个眼皮双眼皮都要宽都要肿，你要接受它，不要以为大夫给你做坏了，所以说对这个手术的风险，包括肿胀愈后过程，术前也有和医生沟通也好，上网上去查一查这些小红书干的乱七八糟的，查查这个术前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对你的做完手术的这个心态啊、愈合啊、整个过程都有好处的。
那我们双眼皮在恢复的这个程度，因为您刚才说让大家让我们的患者也要接受一个恢复期嘛，就是不要着急，不要觉得我刚做完第二天有点肿，就这个心态立马发生变化，感觉哎呀完蛋了，哇，这做坏了咋整啊？
对，
是吧？然后因为他一担心他可能接下来的休息不好，导致他这个恢复期加长等等，
情绪也不好等等的。
是的，那我们的恢复期它到底分为是几个时期呢？
这个做完双眼皮以后呢，恢复期从这个伤口愈合的角度来讲，就是从基础医学，就是你不论你做双眼皮手术也好，做其他手术也好，或者咱们平常磕一下碰一下，那个伤口愈合的过程，从我们这个理论上就是它分四个期，但这个它不是和这个纯双眼皮这个的，我们就从伤口愈合，因为做双眼皮手术也是手术，它也有伤口的。这个伤口愈合一般来讲它分四个期。一个是叫凝血期，就是
凝血期
、拿刀一拉，一刀口身体本身就有一个自身的一个反应。这个要凝血，因为你一拉刀口一拉，它肯定要伤血管，要出血，本身体质就启动凝血机制，叫凝血期。第二个呢，就是叫炎症期。炎症期呢，就是说本身也是机体本身的一个自我的一个保护作用，清除细菌，清除坏死组织，肉芽子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炎症期。这个一般就是2到6天左右。
2到6天。
对，这个炎症期就是肿胀、红肿、热疼。
红肿热疼。
对，红肿热疼。
嗯，
就在这几天，这就属于炎症期。再往后就是恢复期，再有一个就是成熟期。这个成熟期大概来讲，一般来讲就是3个月到半年左右。所以说咱们任何手术也好，创伤也好，早期那个刀口又红又硬，一般得等3个月到半年左右，那个伤口才能慢慢的这个软化，没那么硬，红的没那么红，慢慢变成白的也好，变成肉色也好，但是大概这个从这个伤口的愈合来讲分那么4个期。但是从咱们双眼皮儿这个具体来讲恢复来讲，这个做完双眼皮以后，这个恢复期呢， 就要根据你采取的什么方法，
嗯，
来这个决定。如果说你用那个埋线的方法，那么这个创伤就很轻，
很小，
很小，就是拿线缝那个创伤轻，就肿的比较轻一些，恢复就比较快一些。一般来讲，恢复和自然差不多情况下，正常情况一般一个月就差不多了。
啊，一个月，
一个月基本就差不太多了，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是做切开的，那么它这个肿胀程度，那要比这个埋线的方法要严重一些，啊，这个做双眼皮切开法的拆线的话，啊，也有拆的早一点的，也有拆线拆的晚一点的，最早它3天4天就有拆线的，也有5天6天1星期的，还有更长时间拆线的，大多数的情况下，5到7天拆线，
嗯，
大多数的医生都是让病人手术以后5到7天拆线。拆线的时候它还是要有一些肿胀的，
嗯，
啊，肿胀的轻重因人而异，啊，这个同样的是切开的手术的方法，有人就肿的厉害，有人就肿的轻，那么它跟这个个人体质有关系。你比如说有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身上啊、腿上、屁股上、腰上什么青一块紫一块的，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磕的，磕哪碰哪也不知道。那这就说明像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呢，他就本身的那个凝血机制啊，血管通向比较差，那做手术的话他可能也肿得厉害一点，
嗯，
啊，有些人磕一下碰一下没事，那么像这种情况体质的人呢可能就肿得轻一些。这是从个人体质上来讲。还有一个就是说从大夫的水平来讲啊，这个大夫水平好，操作轻柔，创伤小，
他就肿
得小，哎，肿得小。有的大夫水平不行，粗制乱造，咔咔咔胡整，那就出血多，肿得厉害。
嗯，
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手术以后的护理有关系。护理，这个护理好了，那么就肿胀的轻，恢复的快。哎，这个护理不行，
还会延长一定的。
对，你有的时候弄完之后，他自己逛街去了，洗脸了，洗澡了，游泳去了，那个伤口呢，针眼都进水了，弄感染了。那肯定就肿得厉害，恢复慢了，嗯，这个孩子这个就是手术以后的护理，
嗯，
也很重要，嗯，
所以说我们看似好像做个双眼皮，但是其实它恢复期分为好几个。
对，这个双眼皮手术是在咱们中国、日本、这个韩国、东亚那些说。是排在第一位的一个美容手术。这个手术本身是很小，但是呢技术难度要求很高啊，尤其是他那个条件不好的，
嗯，
啊，再碰上那个有肌无力上行下垂的，像这样做下来就难度是很大的。像弄得好看的话，有神的话，哎，其实看似手术很小，但是呢真正做好做精做漂亮的话
没有那么容易。
对，很难很难的。
啊，他说听说做完双眼皮还要切皮下的脂肪，是对，是有这个吗？
什么？
就是做双眼皮手术是不是还要切皮下的脂肪？
对，这个做这个双眼皮切开法，
嗯，
需要去不去脂肪要看这个人的这个眼皮的厚度，它脂肪多不多。有的他脂肪多肯定要去，有的脂肪少不但不能去，
还得
往里面填脂肪的，啊，这个所以说做双眼皮的时候需要不需要去脂肪得看他具体情况。如果说脂肪多眼皮厚，那个得需要去脂肪，
嗯，
有的那个人的眼窝啊都凹陷了，缺脂肪了，尤其是做失败的，做过好几次手术，每次做手术都把那个脂肪都已经去的没了，都眼窝凹陷了，啊，这个情况下不但不去还要填脂肪，啊，有的人那个，眼窝很凹陷的，那个即使说出眼有的人凹陷也得需要填脂肪才能做，因为缺脂肪的情况下这个双眼皮出不来。前几天我们这个说一说有句话说的很好，活到老学到老。真是在这个做双眼皮虽然是一个很最常见的，
嗯，
最常见的手术，但是呢这个技术啊理念啊什么这个方法材料还是有进步在发展。 前几天我在一个平台上也是听一个大夫讲课，哎，也学到了一些新的这种知识、新的理论。哎，做双眼皮儿，就他就提到一个滚轴，滚轴，
滚轴，
轴轮滚轴。这个咱们眼皮，他讲咱们的眼皮之所以能形成是这个双眼皮儿。就是这个皮和里面的这个睑板啊、肌肉啊、脂肪啊、皮肤、啊、等等、眼睛垃圾等等，它形成一个滚轴啊，有支点，有往上去的动力，有往下压的这个阻力，这才能形成一个双眼皮儿。啊，这个切口的那个切口的这个线呢，就是那个轴，支点里边呢有一个肌肉叫上睑提肌，往上提拉，你要动力往上走。这个皮肤、脂肪、肌肉有一个重力往下扎，往下错位，一个是往上走，一个是往下走，这样的话它两个一错位才形成一个滚轴，哎，形成一个双眼皮，对吧？这三点缺少哪一个
都不行。
没有这个支点，没有这个刀口的疤痕粘连和睑板粘皮肤和睑板的粘连，没有这个支点，它形不成双眼皮。就比如有人做双眼皮，不论是埋线也好，或者切开也好，埋线的话线断了，那个支点没了。切开的那个疤痕和那个皮肤和那个疤痕软化了，它脱下来的双眼皮就变浅了、变窄了，甚至没了。这就是那个支点不行。哎，有的比较像那个上睑下垂的，往上去的动力，有的动力不行，上不去，它也形不成双眼皮。同样的一样，那个阻力，刚才讲为什么讲那插进这么一段呢？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去脂肪的问题，有的那个眼皮啊，特别把抠进去了，抠了眼像欧式眼似的，它那个上面那个皮啊，没有脂肪，没有下垂，这个皮下不来，它形不成双眼皮。所以说你提到这个脂肪的事，就把我前一段时间哎新学了一个理论哎讲起来很有道理。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有几个人听看这东西，哎，听的里面有没有大夫，有没有同行，如果说有的话，哎，你们可以去体会体会。我也是跟人家学的这个东西，哎，一个双眼皮就类似一个滚轴，有支点，有动力，有阻力，这三点才能形成双眼皮，缺少哪一项
都不行。他说那如果鼻子和眼睛都想做的话，先做哪个呢？
这个他俩几乎是没什么矛盾，可以同时做，先做鼻子也行，先做眼睛也行，就看你个人的那个欲望，你想强烈先改先做哪个都行，同时做也行。比方说我今天就给你做眼睛鼻子，可以同时做，可以同时做啊，你也可以先做眼睛也行，先做鼻子。我个人观点哈，至于说别的大夫有没有其他的观点，我不管你说，就是说可以同一天同时完成这个双眼皮和鼻子。
就他们两个没有一个说必须要有的一个先后之分，我必须先做哪个后做哪个，是没有这个之说的哈。
应该从这个它相互影响来讲，应该影响不大。可以同一天可以做，没问题。不是说我非得做完鼻子停几天或者停多长时间再做眼睛，做完眼睛再做鼻子。我认为同一天这两个手术可以同时完成。但是呢，就垫鼻子也得就看您是用什么。要简单的垫鼻子可以同时完成啊。那你要是用那个肋软骨鼻，那个不行。那个做那个做肋软骨鼻的话呢，得全麻。那
你眼睛
睁不了了，那就不行。我说的是眼睛鼻子同时做的话，是简单的隆鼻，比如你用假体啊，不论是硅胶也好，膨铁也好，简单的局麻做隆鼻，那么可以同时做。如果说你要做鼻中合，做复杂的这种这个肋软骨鼻，全肋也好，半肋也好，那个得需要全麻，那个就不能同时做了。
那我做完双眼皮之后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戴眼罩啊？
这个不一定。
这个
有一些人哈，做完双眼皮，头几天或者头几个月有可能眼睛闭合不全，睡觉的时候闭不上，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戴戴眼罩，但是呢也不是说非得戴，除非有上睑下垂，有上睑下垂做上睑下垂矫正以后，他那个闭合不全的那个闭合的那个闭不上的那个裂隙比较宽，那个时候我们要建议
戴
眼罩，一个是眼罩，还有一个现在专门这个出了一副眼镜，就像对，就像那个游泳池，去游泳池戴的那个眼镜是防水的那个东西，密封的，戴上去以后，这样的话睡觉的话，那个眼睛闭合不全的话，那个会脏东西也进不去，保护这个结膜、角膜，这个。说上睑下垂的病人，有的因为那个闭合不全没保护好，形成这个角膜炎、角膜这个穿孔的都有，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你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如果说有眼睛闭合不全的情况下，建议用面罩也好，或者特制的一种那个买个眼镜好，那个眼镜那一副眼镜好像多少钱我忘了，有卖的。
说那他听说有一种叫做什么五种切开法，有没有这种方法啊，侯老师？
五种的
切开
法，哎呀，这个怎么说呢？
像是一个
正规的，对对对，正规医院的医生的话，一般不敢这么说。但是呢，作为那种你刚才说那种虚头也好，作为宣传来讲。可以这么说，但是不肿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可能只是给这个双眼皮加了一个标签，就是来宣传这个无肿的，但事实上
都得肿一点。
对，
只是说刚才讲的这个肿的轻重，刚才已经讲过了几种因素啊，个人体质也好，大夫的水平也好，包括这个麻药里边那个用的那个肾上腺素，一种止血药用了多少也好，包括你用的那个刀，有的是普通的那个刀，就常规用刀，还有的是用的那种这个双极消融的一种刀，包括电凝止血的这些东西，都有关系，你用的好的话，技术好的话，用的这个刀好的话，可能就肿的轻一些，但是他一直也强调说哦，一点不肿，我认为有点虚假的成分。
他说他是一个多重的这个眼皮，这个可不可以做呢？多眼皮，
多眼皮可以啊。多眼皮有好多因素，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眼睛啊，一个是缺脂肪，刚才讲的，缺脂肪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这种多层的眼皮，这是
褶皱也比较
多。对，还有一个就是岁数大的皮松了。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缺脂肪的那个多重眼双眼皮和多重眼皮啊，一定要填脂肪，填完脂肪以后再做的话，才能纠正这个多层双眼皮啊。如果是纯粹的岁数大皮松的话，去掉一部分皮就可以了，就可以解决这个多重的双眼皮。
就是他都有自己解决的方法，主要看你是哪种原因造成的。
对，都如果说纯粹的皮松，切掉一部分，这个是容易办。如果说因为缺脂肪也好，或者说里面做过好多次了，里面都形成疤痕粘连了，这个有时候像多重眼皮，有时候处理下来是很困难。有时候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的双眼皮手术，它能不能做到两边的眼睛完全对称呢？
绝对的，从理论上讲，绝对的对称，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你不论是长的是单眼皮也好，双眼皮也好，因为一个人的脸从中间，一个人的身体从中间分开以后，没有对称的，没有对称的。这个任何一个解剖，你手伸出来粗细长短不一样，你脚买鞋的话也一个犄角一个不犄角，脸总是一边大一边小，眼睛也是。今天就来了一个小朋友，就来看那个，他是来做眼修复的。他主要是眼修复，是为什么来眼修复呢？他泪腺脱垂，他的眼皮肿了，红发亮，就像刚哭过一样。所以说他那个就是解决他那个，就得把那个眼泪腺给他复位。 啊，给他解决完他的一部分以后呢，再一看，哎呀，他的两个眼睛都是给老太太似的那个八字眼儿，
向下，
弯角都往下耷拉着，啊，再一看，再仔细看，整个脸都不行了，左半边脸就是很饱满，很哎很好看，右半边脸就整个那个就干瘪啊，后疏，两个眼角耷拉也不一样，所以你完全对称是不可能，对，只是说要尽量的做对称。嗯，
就是我们尽量把它做的在正常的社交范围之内，
哎，
然后肉眼看上去他们
是对尽可能的，哎，对，嗯，这个所以说这个做双眼皮之前一定要仔细观察，
嗯，
哎，这个像眼睛局部的来讲，哎，皮肤到底多不多，做的时候需要不要去多少，
嗯，
啊，脂肪需要不要去，肌力啊，内眼角等等的仔细看。看完眼睛局部之外，再看整体的脸两边的对称不对称，两个眼力啊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你们大家听课的时候，你们仔细看，边看那个听，你再拿镜子也好，拿手机也看，你看看自己个，这个本身长的脸很难对称，包括眉毛一个高一个低，
嗯，
这个眼睛不在一个水平线，眼睛一个大一个小啊，脸也是苹果肌也是，啊，嘴角包括一个高一个低，很难绝对对称，很难的。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那他说听说这个埋线的双眼皮后期呢，这个线头可能会冒出来，这是不是真的？
这个有冒出来的，这个冒出来有两种，我个人感觉有两种原因。
嗯，
一个是这个，因为埋线用的这个线都是那个丝线、尼龙线，或者说涤纶线，这个线是不可吸收的，是在里面待着的。为什么又拱出来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这个埋线的时候，
嗯，
那个打结的那个线头，
嗯，
有的是埋的太那个在那个伤口上埋的不是很深，特别浅。啊，或者是那个线头绞的时候有点长，支出来了，慢慢就把那个皮就顶破了，
嗯，
就露出来了。一旦露出来，这个你要不处理它吧，很容易感染。所以一旦露出来，要把它拿掉，要撤掉。这是一个说线头这个大夫啊，没处理好。第二个情况就是排异反应。
排异了。
排异反应就是人啊，有的人是过敏体质。对这个线有排异反应，那就没办法了，那个也要处理。那个我经常做这个除皱的这个病人，那个我们把那个线，因为把那个在那个颅骨上打眼，把那个线把头皮给它颅骨给固定，那个线埋的是特别深，
嗯嗯，
很深很深的。不存在我们大夫啊把这个线头没包好没埋深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有些病人过个半年一年呢
还是会长，
还会有那个线头拱出来，有感染的，就说这个人对这个线头有排异反应，他往外拱就没办法，嗯，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用这种线，得要用那种可吸收线也好，或者是用金属的，
嗯，
不过敏的不排异的，嗯，才能更好安全一些，嗯，也埋线的话有那种情况。刚才讲了一个是做手术的时候那个大夫没把那个线头埋得足够深，
嗯，
太浅，当时那个没几天那个伤口就那个线就拱出来了，是那个大夫没处理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排异反应，这个人对这个线有排异反应。嗯，
那这边我看有宝宝他说觉得这个戴眼镜戴久了也会形成多眼皮。
这个没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
这个没听说过说戴眼镜形成多双眼皮，
嗯，
但是呢我昨天我前几天，
嗯嗯，
哎呀非常开心的那个什么，
有什么开心的事儿何老师？
嗯，我儿子
啊，
我儿子，嗯，他是一个近视眼，
嗯，
他也是单眼皮，因为我也好他妈也好都是单眼皮，我儿子也单眼皮，他原来是近视眼，
嗯，
近视眼的话他那个戴这个镜子好像是300多度好像是， 哎，他前天做那个什么钝非钝那个什么那个激光做近视眼的那个叫什么
手术飞秒、
啊、飞秒对、
嗯、
他做了飞秒了，
嗯，
做了飞秒了之后呢，
把眼镜给
把眼镜摘下来了，
嗯，
把眼镜摘下来以后呢，经常和他一块玩的打乒乓球的那个人，
嗯，
就说哎，小伙子你那眼睛变大了。哎，那天我给我儿子视频也是也发现这个问题、
嗯、
感觉是他不戴眼镜以后眼睛睁的
大了，
比原先大那么一点点，当然也大不哪去了，因为我的眼睛就很小。他只能说和他自己比、
嗯、
看起来眼睛比他戴眼镜的时候感觉大了。所以说你提这个问题我就想、
嗯、
哎，可能我就感觉我这个分析这个原因可能就是那个近视眼使劲的看，眼拉肌较劲，
嗯嗯嗯，
所以是收缩，所以眼睛就小了。哎，那个视力好了看东西清晰了就不用说非得瞪眼较劲了，哎，眼睛感觉大一点。但是你说的那个戴眼镜的那是多眼皮，我没有体会，没有体会。
所以说戴眼镜它一般是不会形成我们这个多眼皮的。
没，你这一提这个概念还没想过，应该我只是感觉双眼皮这个三眼皮多层眼皮和这个里面缺脂肪有关系，和这个皮肤松弛有关系，
嗯嗯，
和戴眼镜有关系没关系，我还没想过，没听说过，
嗯，
一时半时呢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侯老师您刚说了这个哈，您儿子的这个事儿我突然记起来，他戴眼镜的话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会显得我们眼睛小，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化完妆之后如果我戴的是隐形眼镜，那看起来哎眼睛还挺大的，但是我如果一旦把我自己的那个近视眼镜给戴上，它因为那个镜片可能有一些光的折射的作用，这方面它会看起来我眼睛小一点。
哎、哇，对，你真聪明，你这一想这个这个对，近视眼它是一个凸视镜，通过折射的话、
嗯、
可能看着眼睛就小一些。哎，
是的，
你这个道理也讲这个镜片也了，我以为从绝对值上来讲应该是大一些，我从那光从那个方向去了，对，你要从那个物理的这个镜片那个光线折射来讲，哎，是这样。嗯，
因为自己
嗯
也平时比较爱美，对这方面也比较关注哈，也会看、
嗯、
哎怎么戴上眼镜啊自己眼睛好像小了点，那么不戴了。看看大家还问了什么问题啊？说修复的双眼皮如果是前次手术去皮去的很多，然后睫毛上扬过度了，那切口的斑痕明显，且又过于靠近我们的眼睑了，修复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比较好？
很难了，
很难啊，
非常难。
嗯，
如果说已经造成了那种眼睛闭不上，
嗯，
睫毛外翻很严重的话，
嗯，
但只能就是通过这个。植皮，
哇，
植皮就从耳后啊或者从身体其他部位去点皮做个植皮，
嗯，
补充这个上眼缺失的这个皮，这是一个肯定能改善的，
嗯，
其他的那个能不能把皮肤能给松解下来很难的，如果说缺的多的话，我这个情况做双眼皮来讲是不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是呢什么时候看到，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生产条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都是现代化的生产条件，原先都是人工操作呀，嗯，火工伤特别多，火灾的烧伤的创伤的比较多，经常看到那个眼皮缺皮啊，眼睛外翻呀、眼睛闭不上啊，那个就是做植皮，现在可能比较少了这种，嗯。
那像这位宝宝他说的这个问题呢，他就是如果再行修复的话，他可能修复起来也比较难了，然后有可能还需要用到植皮，是这样吗？
对，你要是缺的多的话就得需要植皮。今天来了一个病号，一个小女孩，
嗯，
她好像几年之前得了那个麦粒肿，
嗯嗯，
那个没处理好啊，眼皮那个疤痕特别大，特别明显。我给他四个月之前我给他修过一次，术前术后的照片一对比，改善很多，但是呢还有一个还是不是和正常那个皮比还是有一点不平整，所以就像你说那个样比较难处理，很难处理，想弄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两边完全对称，很难
很难
对。
说感觉欧式大双很有范儿，但是医生告诉我呢，我的这个条件啊，它不足以做这种双眼皮。请问什么样的条件它适合做这种类型的？
做欧式条件，你必须首先从脸型上来讲，
嗯，
必须是高眉弓、高额头、
高
鼻梁，对，深眼窝，那个你这个具备这个条件，
嗯，就可以。
就是从骨头上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哎，这个大大的这个基础上，你行。
嗯，
如果说你的脸很平淡，嗯，平平的，那个，那你怎么做都做不出来。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眼皮这个地方，这个必须薄，皮肤也薄，脂肪也不能多。
嗯嗯。
那么你看，你像我的眼皮那么厚，
嗯，
你不可能做出那个凹陷的来。嗯。所以说，就是说什么时候做凹陷，必须高眉弓、高额头、高鼻梁、深眼窝，然后呢，还得必须眼力啊。比较长，眼睛很大，
嗯，
那个你做出那种欧式的才好看，看起来才舒服。
不然
很你眼睛很小，就一个小绿豆眼似的，你做什么欧式的也不行啊。那也双眼皮比眼球还大，那看起来肯定是
不好看，
别扭的，不协调的，对。
嗯，说哎呀，一感觉一个眼睛做得好了，它可以改变一整张脸，这个我真的非常认同啊。
嗯，对。这个干什么都一样，所以说眼睛是化妆点睛也好，或者是眼睛是什么心灵
的
窗户也好，很重要，很重要，可以改变人的那个形，不但改变人的形象，而且还改变人的心态。在这方面，我特别有体会，知道吧？
嗯，
跟你讲哈，
展开说说，
何老师。我估计我媳妇现在看着呢。这个我媳妇啊，有姊妹四个。
嗯。
他有三个妹妹，这三个妹妹他们眼睛的，他那个眼睛条件稍微的长一点，稍微的大一点。
嗯，
二十多年以前，三十多年以前，我已经把我的三个小姨子的双眼皮全做了。
哦，
我媳妇的眼睛比较短小。
嗯，
年轻的时候我一个是水平也好，还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什么呀？从心理上，他那个条件小了，怕给做坏了，怕做完都不好看。然后呢，人家我做完，人家万一病人一找我一看，啊，你媳妇都长那德行了，哎，怕影响我的这个名誉也好，收益也好，哎，就没再做。2018年的时候，哎，
应该做了。
哎，我媳妇做一个50岁的礼物，我做了，做完之后眼睛大很多，有神很多，自信心爆满。然后我媳妇说：“你还说给做完都不好看，你看多不漂亮，啊，心态都不一样了。”然后我儿子看见我那个我媳妇那个心，哎呦，妈变漂亮，哈哈！我媳妇就能从那个心态上，
嗯嗯，
一切就不一样，感觉眼睛比人大了，比人漂亮，也自信了，更牛了哈。可能我媳妇现在应该看不看不知道啊，也可能开会呢，也可能看了，不知道看不看。反正就说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很好，
嗯。
哎，有拥有一双漂亮大眼睛，
改变一张脸，
对比那一双那个小的那种不美观的眼睛，那肯定那个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因为我也觉得，虽然说鼻子在我们面部它属于中间嘛，大家都会觉得鼻子很重要，但是会发现人和人交流的时候，其实都是看着对方的眼睛在说话的。
嗯，
没有人说我只看着盯老盯着他的鼻子说话，是吧？
嗯，
对，所以说我
眉目传情也好，什么画龙点睛也好，等等，眉色飞舞也好，也都和眼睛有关系，和那个情绪啊、心情啊，包括那个什么心情，
嗯，
都和这个有关系。你看我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老看那个我直播的人可能注意到，今天你看看我什么写，有什么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最近两个星期之前打了肉毒素，在说啊，
不能说他的名字
啊，我不说，就说
你说除皱就好
啊，除皱啊，哎，感觉这个稍微的，这个临时的稍微的有点睁眼有点累的很，
嗯嗯，
本来眼睛就不大，这眼睛也眼皮有点大了，
现在睁不开，
睁不开累的那个心情不好，哎，有点那个，所以说这个睁有一个大眼睛啊，心情也好。
说那内切眼袋的这个，您看一下这个问题。
看不清，我就戴上眼镜。内切眼袋下沿的凹陷区，
切眼的，已经五年了。
嗯，那个凹陷的话，如果去脂肪去多的话，有凹陷的话，有泪沟也好，苹果肌不保养，只能填脂肪，往里面填脂肪也好，填玻尿酸、胶原蛋白，包括像什么这个童颜针啊等等，填东西，往里面填东西，就可以改善。你说是你做内斜眼袋，去脂肪去多了凹陷了，估计是填东西行了。那个我前一段看了一个病号，他是因为去做什么呢，这个凹陷连骨头都缺水了，所以说那个不单填脂肪呢，得填骨头，做髂骨移植也好，做肋骨移植也好啊，甚至用那个钛合金，钛合金金属做支点，也就是骨组织缺水的话得需要补充骨质，对，骨头。他缺脂肪的话，就
填点脂肪，
就填脂肪就可以了。
但我看见有些人做完这个上眼窝都凹陷了，那这种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脂肪去多了？
凹陷的话，就是一个是手术大夫了，手术当中去脂肪去多了，也容易形成凹陷。还有一个就是病人他
本
身
就
瘦，消瘦，本身就减肥消瘦。不睡觉熬夜缺水脱湿也凹陷，凹陷的话那个眼窝，有人喜欢凹眼窝，有人喜欢，但也有人喜这凹，有人也有人说这个眼窝凹陷太厉害了，骷髅似的也显老，但是呢就是有人愿意要这个深眼窝凹陷的那种感觉，这个人类这个审美观也好诉求也不一样，对，有人那个阿姨凹陷那个显老都要填脂肪，有人他就喜欢那种凹眼窝。
这个宝宝他说填了，就是刚才说他去了眼袋之后凹陷那个，他说填了，但是填出眼袋来了，没有填到那个位置，又有点显老。
对，填东西干什么事来讲，一定要精准，要仔细。这个哪地方凹陷是填哪儿，有的时候他填的时候医生操作不好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位置不精准，该填的没填起来，跑到别的地方鼓起来，那就是再修吧，再处理呗。
那只能再行处理。
对对对，只能再取出来，再精准的填，位置一定要精准。
他又感觉他的双眼皮太宽了，想要收窄一点点，有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好办法，这个大部分来讲，宽不论是双眼皮窄的变宽也好，或者宽的变窄好，都比较容易办到，除非特别宽，去的组织太多了不容易。正常情况下，适当的宽一点，很轻松的就可以变窄了。
那去除眼袋时做的眶隔脂肪释放是否会导致我们的卧蚕消失呢？
内露眼袋取脂肪，内露眼袋也好，做脂肪释放也好，几乎是不影响卧蚕。但你要做外切眼袋的话，有时候就把那个眼垃圾就干掉了，有时候就没了。这个做这个外切眼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把那个紧靠的睫毛睑缘那个眼袋肌去掉，麻烦，那就现在那个眼皮特别单薄，那个眼睛看起来就像做瞎子一样，那个眼睛看起来很无辜的那种，哭丧的一种状态。完了，我不喜欢那样，我喜欢像那个肉乎乎的，有那个眼苔的，有这个卧蚕的那种感觉，还是给人感觉，那个什么。
非常的可爱。
对，好，我认为那好。因为现在，但是咱不能说是什么，现在有好多人做这个下睑下置，做完之后呢，好处呢眼睛能变大一些，有的人特别小，尤其有倒睫也好，兜的也好，眼睛特别小，适当的做的下置也可以，但是如果眼睛已经很大了，为了再做的更大，露眼围露了很多，
没有必要啊。
看现在那个这个叫四白眼儿，露白眼儿，这个不好看，看起来不是很甜美，看起来有一种不吉利的，我认为哈，当然有人喜欢这个，但也没法说。
他说，哎，我看看啊，说想知道明星的双眼皮都是在哪里做的。
明星的双眼皮当然也是一般情况也是在医院里面做的，只是做的时候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肯定也是大夫做的， 名声再牛再什么，他也不会做穿衣服，是吧？哎，他是找我们大夫做的。
是，
再有名的最顶级的最一流的，但是有的那个双眼皮是自己长的，但是有些人那个双眼皮也是做的。
嗯，
你看最近咱不能说谁吧，对，好多演员都是
偷偷给我说一下，
都是不能做呀，你不能做呀，你不能说这个说的一说就不行了。好多人那个演员的双眼皮也是做的啊，有的比方说单眼皮的变成双眼皮做的，有的那个岁数大的。双眼皮那个皮松了耷拉下来，双眼皮没了变成三角眼了或者什么的，那再去点皮再重新做一下，或者做个切眉，
嗯，
也都有。但是呢，别说明星了，就咱们普通人一般情况下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只是我老砸挂，就拿我媳妇砸挂的，就像郭德纲拿那个于谦砸挂一样，好家伙，每次一直播就拿我媳妇砸挂。
那他说听说打麻醉的前八个小时都不能吃东西，双眼皮这个也是吗？
不是的，手术前不能吃东西是全麻的病人，全身麻醉，镇静麻醉也好，这个插管麻醉要做大型的手术，
他前八个小时不能吃，
六到八个小时不能吃不能喝，那个就怕那个药剂反应说有呕吐啊，有误吸，吸到肺里面，全科窒息。局麻不问没问题，局麻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做个双眼皮一般情况都是局麻做，没有吃饭不吃饭也这么一说，甚至于有的人还说做手术前要适当的吃点东西，怕不吃东西，怕紧张，怕低血糖，怕那什么的啊。有人说局麻手术小手术，哎，有的时候建议稍微吃点东西更好一些。他说那个术前几个小时不能吃东西是全麻的病人，术前六到八小时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啊，是安全考虑。
那年纪大的人他还能不能做这个双眼皮手术呢？
可以做啊，年龄大的也可以做双眼皮，比方说他本身是个单眼皮，你想做双眼皮就可以做，什么时候都可以做，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岁数大了，那个皮耷拉下来了，做双眼皮也行，做切眉也行，都可以。
这边有一个我们医院的徐医生啊，他说我本身已经很帅了，还能不能再做双眼皮呢？
帅和双眼皮他是两个就是
互不干扰啊，帅也可以，
对，帅也可以单眼皮，也可以是那个
双眼
皮。对，你看很多年以前那个韩国的那个，但是每个人想法
不一样，
很多年以前那个就韩国一个电视剧叫什么什么都教授，叫什么教授那个
都教授
那个小伙那个单眼皮，你看眼睛很小，也感觉中国好多女的也喜欢，我也挺喜欢那小伙，那就是一个单眼皮啊。
是的，
都
敏俊教授，
对，那个叫什么什么星星的，
来自星星的你
啊，咱们家的当时的是哪个总理，还看那个，还喜欢那个，也看那个剧呢，热剧啊，那个小
孩，侯老师也看啊，
那当然也喜欢，那又有能力，又漂亮，又多好，对人又好。
说那全期双眼皮是不是不太好恢复呀？感觉它恢复期会更久一点。
不，你这个看你和谁比。
嗯，
你不能说我切开了那个恢复的慢，我就不做切开，那得看你本身条件。
嗯，
你刚才一开始就讲了，你眼皮松，脂肪多，你必须做切开的。你做埋线的，你做完之后那个特别厚也不好看。你这做埋线勉强做下来也是容易掉下来。就看您的条件，就是不是说我因为我做切开的我肿的厉害的我就不做，我非得要做埋线，不，一定要根据你的眼睛自身的条件来确定你是做埋线做切开。你条件眼皮薄啊，脂肪不多呀，皮肤不松啊，你做个埋线就行了，那就肿得轻，那很好，没问题。那你眼皮特别厚，皮又松，脂肪多，你即使担心，你明明知道你切开的肿的厉害会慢，那你也必须做切开的，知道吧？看条件。
如果条件满足，你又可以做埋线，又可以做切开，那你害怕做全切，你可以选择埋线。
那肯定做埋线，这没问题。如果这个条件好的话，我也建议病重，你就没必要再做切开了。
说我的眼皮上长了那种小颗粒，听说是那种脂肪粒，那这个它会不会影响双眼皮手术呢？
那就看他那个物，他那个长的东西是在不在那个切口范围内。
嗯，
在切口范围内那就有可能影响，他那个不在切口范围内呢，在眼皮
上
面，在那就不影响。就昨天就也是来了医生，你说这谁问的问题？正好这个昨天就来一个小女孩，她不是长了脂肪颗粒，她是长了那个病毒感染的那个叫那个病毒感染的那个小刺儿，长了那个刺儿似的，哎呀，满脸都是。我说你赶上上激光，上皮肤科，他把那个满脸的，对那个对那个像粉刺儿似的，那个病毒感染引起的，叫什么
呢？油是吗？
对。然后找激光大夫把那个打完以后再做。就昨天又来一个小女孩，哎呀，好多看起来不舒服。
嗯，
她自己也没太注意，她可能没仔细看的。
她说我是内双，早晨的话能看到一点微微的双眼皮，这种可以做吗？
你想加宽就可以做，没问题的。啊，你想加宽就可以做。
还有个宝宝问说，我想趁着暑假赶紧把近视眼手术和双眼皮手术都给做了，来不来得及，先做哪一个呢？
对，哎呦，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个假期也有限，所以你要是这两个手术都要做的话，一定要先做双眼皮，然后再去拆完线以后你就去做激光眼，就不没问题。但你要做这个叫刚才像什么，我又忘了那
飞秒。
飞秒，你要是先做飞秒，做这个近视眼矫正以后，可能几个月之内他都不让您做眼球的那个挤压，不能做这个活动。所以说你要是假期这两个都要做的话，先做双眼皮，做完双眼皮一星期拆线，拆完线以后你就可以弄那东西，没问题的。啊，你要是做完那个近视眼激光手术以后了再做的话，双眼皮的话对那个手术的效果有影响。
所以说这两个手术选择的话，建议您先做双眼皮手术，然后做完等到拆线之后你就可以去做那个飞秒的近视眼手术了。
对，
然后再一起恢复哈，刚刚好。
哎，我儿子刚前段时间刚做了这个飞秒这个手术，他视力好像穷，他现在不用戴眼镜了，裸视可能达到1.0左右了。
哇，
还是5000美元。
哇，那么贵呢。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们侯老师的？
到点了，都
到点了。是的，现在57了，我们最后可能再回答大家两三个问题哈。两三个问题。他做完双眼皮之后多久可以化妆呢？
拆完线以后过个两三天就可以化妆了。
哦，过两三天，拆完线过个两三天。
对，拆完线过了两三天化，你别那个拆完线以后当天就不要，最好别化妆，因为那个针线那个针眼儿还没长好呢。那个针眼的话一般来讲两三天就长得差不多了，你可以化妆了。
哎，我之前听到一个，他说啊，在拆完线之后呢，1到3个月都不建议化妆，或者是吃一些像酱油啊什么这种的，因为害怕容易留下色沉。
不，化妆是化妆，那个伤口长好了，你就可以化妆，没问题。那个吃东西呢是这样，有些人啊吃东西他过敏，比如吃海鲜也好，吃什么东西，一旦吃完这都过敏，那个伤口都就发红。就容易长疤痕，痒，包括喝酒也是。你别，你正常情况下有人一喝酒啊脸就红了，那皮肤就充血了，那个伤口也是。有人一喝酒也好，吃辣的也好，刺激的东西也好，或者吃海鲜也好什么，一旦有过敏有这种情况，那就要少吃一些。少吃一些，因为你一吃有的时候它就刺激那个刀口的疤痕，红硬痒。对，有这种情况。
所以在吃的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
方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那个异常，不那个什么，你就要注意。有人吃啥都无所谓，你什么都没有那你随便吃没关系。
说那我是肿泡眼的话能不能去割双眼皮？
可以啊，肿泡眼多多的去皮，去脂肪，去眼垃圾，什么入肤层啊等等等都可以去。今天就像刚才讲的，今天一个小孩来修复。他有的去了，不但是这个皮松了脂肪，那个小孩他泪腺脱垂，他也形成这个眼皮厚。正常的咱们之所以像哭啊流眼泪啊，就说明这里面有一个泪腺产生了泪的那个腺体。那个腺体正常情况应该是这个眼窝里面，在骨头后面有个泪腺窝。他正常情况应该在这个窝里面，在外边是摸不着的。哎，有的人他就掉下来了。 松下了，就跑到皮儿底下了，一个大疙瘩，硬硬的摸下来。
嗯，
哎，像这种情况也得要把泪腺给它复位。
嗯，好嘞，那最后一个问题吧，好不好？因为现在已经九点了，
嗯，
说他说看小红书说学生暑假有优惠，可不可以找侯老师呢？
我们医院可能有活动，具体是优惠什么情况，我不太了解，问你们可以咨询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
是的，
对，有什么政策咨询他们。
嗯，咨询完之后，如果你想选择侯老师操作的话，你就找侯老师。
嗯，对，手术找我的话没问题。那个优惠，那个我们医院举行什么活动，我还不太清楚，得给我们后台那个工作人员去联系。
嗯，侯老师，这个优惠的我可不知道，技术方面我可以。
技术是这绝对没问题，干了将近。
是的，绝对没问题。好，那我们现在
38年了，快40年了。
哇，40年都比我的年龄还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今天谢谢侯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和科普，
谢
谢。
谢谢，再见。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嗯。